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官方通报连续8日感染病例人数下降，但30号北京再出现突发疫情的话题很快冲上热搜榜。有消息传出，很多居民被拉走隔离。北京日报30号上午以好消息37日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为题报道。4月23号北京本土确诊病例增至两位数。5月29号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宗。这个是37日来北京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但在30号下午北京市防疫发布会通报，当日零时至下午3点钟全市再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8人，都已经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北京今日出现了突发疫情，表明全市动态清零任务艰巨。有网友爆料说，北京时间30号晚到31号凌晨，北京很多小区被封，大量居民被拉去隔离。北京红丝家园的居民被拉到保定一所废弃大学宿舍，应该是张家口满了才被拉去保定，跟上海一样，越后面隔离住得越差劲。北京而家个位数原因是人都送了去河北了，所以河北增加，北京减少。29号北京房山区居民林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居民完全崩溃了，全封锁保持了一个月还要继续封，每日都感觉在崩溃的边缘。赵先生说，房山区被人称为上海市房山区，他认为房山区政府官员为了守住自己的乌纱帽，不顾民众的感受，作为北京重要的卫星城，房山区的抗疫结果关系到中共20大能否顺利召开。房山区政府扩大管控区，将从来没有病例的社区划成了管控区，甚至将一整个镇都划成了管控区。赵先生还提到，北京南新园小区前几日有几千人被转移，官方派来几十辆大巴车将他们拉走。他说，我孩子的同学在这个小区，我问了那边的家长朋友，了解到有一部分居民强烈不愿意集中隔离，我亦都担心老人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奔波，担心这个莫名之灾对孩子以后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当日一段网传影片显示，30号晚上海某小区居委以停电停水的手段对待拒绝被强制带走的密切接触居民。影片当中小孩问母亲，他们会不会杀我们？网友说，已经对小孩造成一世的阴影了。
你们会杀我们吗？
上海部分地区解封之后，有人在群里面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做核酸。30号中共外长王毅未能够同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安全协议，而中共因为清零防疫政策和货运成本飙升，为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回国生产，美国逐渐告别中国制造，接受美国制造。这两年美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同呢10个国家召开的视像会议讨论几项提案，北京声称将会资助几千万美元同呢一啲太平洋岛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但几名区域领袖表达深切疑虑，认为中共的协议不坦白，会影响呢一啲国家政府，并会对佢哋嘅关键产业进行经济控制。时评人蓝雪认为，王毅今次访问10个太平洋岛国只能够话未尽全功，呢10个太平洋岛国仍然同北京之间签署了一带一路的贸易框架备忘录。中共的扩张主要是以一带一路这种经济扩张为前哨站而已，网络科技的控制为最终手段，抵御中共向外扩张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不断地将更多的供应链上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共实施极端清零政策和封城，导致企业停工停产，物流运输中断，再加上俄乌战争导致油价上升，最近很多美国企业要将制造业从 从中国带回美国。一些企业 CEO 表示，很多原本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公司已经无法负担进口的成本，所以改为购买当地产品。另外，金融快报29号引述印度商务部的数据，美印双边贸易2021-2022财政年度从前一年的805.1亿美元上升到1119.42亿美元。印度一名专家说，全球企业在减少只依赖中国获取供应商品的状况，并将会分流到好像印度等其他国家。南瑞认为，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之中，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不奇怪了。从中国转出的这些供应链上的企业将会有一部分回到美国，最主要是从2019年川普对华贸易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就有很多贸易供应链上的一些重要的产业开始回流到美国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赖恩斯说，很多公司实际上早就开始考虑供应链本地化的好处了。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减少了进口产品的吸引力，而新冠疫情更加加速了公司对于自己供应链不足的考虑。89六四33周年即将到来，每年都坚持举办纪念活动的香港将会首次不举行任何纪念活动。30号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宣布，6月4号悼念晚会当日将会为香港大学耻辱柱揭幕，象征台湾接续香港不忘六四。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每年都有数万人参加维园烛光晚会。如今六四纪念博物馆被关闭，6所香港大学已经从其校园当中移除向天安门死难者致敬的艺术作品。去年圣诞节之前，丹麦艺术家高志活的耻辱之柱雕像从香港大学被移走，在岭南大学艺术家陈伟明的一幅六四浮雕被拆除并存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雕像被送到了一个未公开的安全屋。高志活告诉法新社，这样反映了一个事实，几年之后没人会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他曾经试图将耻辱之柱送回欧洲，但大学拒绝帮助他，物流公司亦都不敢介入，他们说这样太复杂和危险。而陈伟明正在同香港中文大学打一场法律战，他说他们正试图抹去历史上一个可耻的插曲，在这个插曲当中国家对其人民犯下罪行。今年稍早，港大用水泥覆盖了画在校园里面的六四标语，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当中有57本关于天安门的书籍不再供人借阅。法新社指出，从现在起要纪念六四必须离开香港，参与六四的民运领袖正在美国建立博物馆，活动人士正计划在台湾复活耻辱柱。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表示，6月4号会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揭幕香港大学耻辱柱重建版本，这个是高志活授权之后而且获募款活动支持的成果，这样亦都象征了台湾接续香港不忘六四。六四33周年纪念系列活动除了传统主题之外，艺术展览当中亦都包含了很多香港元素。荷里活大片《壮志凌魂：独行侠》在全球热映，但腾讯公司担心同这一部赞扬美军的电影扯上关系，会引发中共高层不满，因此退出这一部电影的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1986年经典卖座影片《壮志凌魂》的续集《壮志凌魂：独行侠》目前看起来稳赚不赔，少有电影能够比肩看齐。2019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参与投资这一部续集电影。然而，上个周末在北美上映的《壮志凌魂：独行侠》并未获得腾讯的任何资金。知情人士透露，正是腾讯这一项转变，这一部影片从一部曾经象征中国和荷里活关系不断加深的电影，变成反映中美之间更广泛紧张关系的最新例证。 腾讯曾经是最积极进军荷里活的几间中国公司之一，投资过未来战士、创世智能等大制作。在退出投资壮志凌魂续集之前，腾讯还拿出几百万美元购买这部电影的 12.5% 的股份。近年来，美中关系紧张打乱多部电影的发行计划，包括迪士尼公司在2020年的真人翻拍版电影《花木兰》，因为这部电影在新疆拍摄而招致批评，当地官员被指控侵犯人权。派拉蒙影业的高层原本认为《壮志凌魂独行侠》会在中国审查通过上映，预计票房收入大约8000万美元，但派拉蒙影业高层而家不指望在中国上映了，他们希望高于预期的美国票房收入可以填补这个缺口。1986年的《壮志凌魂》当中，汤告老师穿着一件外套，上面印有包括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图案。不过当《壮志凌魂独行侠》2019年发出预告片的时候，汤告老师外套上的国旗图案被换走，知情人说是因为腾讯一位出资人担心不替换这些旗帜难以通过中共审查机构。如今《壮志凌魂》续集在全球各地热映，汤告老师外套上又重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让台湾观众叫好。报道认为这一项转变可能是本片最大胆的举动，还有影评人说荷里活此举前所未见，现在在西方企业眼中，中国亦都不再是一个拥有14亿消费者的有人成长市场。日本最新民调显示，超过90%日本人赞同应该对台海冲突做准备。美日峰会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提升到 66%。 当地传媒分析，与疫情趋缓和内阁对外交安全方面的政策有关。据日经新闻报道，该民调当中半数受访日本人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在现行法律范围内对台海冲突做好准备，41%受访者就认为应该升高应变作为。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自4月的 64% 上升到 66%， 创下他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新高。岸田和拜登上个礼拜举行高峰会谈之后，两人承诺将会在安全问题上加深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威胁。岸田说将会大幅增加日本国防预算。民调还指出，日本人希望政府优先处理的政策占比最高的是恢复经济，达到40%。30号法国巴黎罗浮宫发生一宗意外，一名男子乔装成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将事先准备好的蛋糕丢向名画蒙罗丽莎的微笑。男子还尝试在玻璃上涂抹蛋糕，随后该名男子被保安人员带走。男子动机原因还未清楚，不过在被警卫带走之前，他不仅往天空中撒出玫瑰花瓣，口中还大嗌有人试图摧毁地球，请为地球思考，似乎是为了环保理念而做出这样的举动。外媒指出，这个并非蒙罗丽莎首次遭到攻击，早在1956年就有民众试图向画作泼洒硫酸，蒙罗丽莎之后就被安置在防弹玻璃入面，完好保存至今。观众朋友，你觉得北京会否步上海的后尘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